耶稣应许，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
因此我们要去，在中华大地直到地极，做主的见证，
建立在组织和行政上都健康的教会，
成为敬虔、圣洁、传道、侍奉的无愧工人。
晨曦讲座，
欢迎来到今天的晨曦讲座，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
我是姚坚。
那每一次我们有机会呢，在这个教牧新视野和弟兄姐妹来探讨中国教会的一些现象，其实我们真的会为着神在各个地区、各个省份、在不同的教会行奇妙的工作，我们真的要感谢神。有的时候我们看农村，我们会普遍会觉得贫乏缺乏，但是我们另外一方面呢，也看见一些比较富裕的城市啊，他们慢慢的被神兴起来，在福音的工作上呢，其实真的有很多亮点呢，让我们今天的教会有很多的学习的。
其实参与这个晨曦的节目呢，我个人呢都感受到了，哇，中国的变化，外在的环境这么快，那么我们不同的教牧同工，或者说听我们这里的来谈谈这种不同的现象的听众朋友呢，也很多的关心关注，我很快乐的。我承认呢，我们在这方面的认识都是很少。中国这么大，你怎么可以什么地方都归一呢？这个就是困难。所以呢，盼望这个讨论特别教会的课题发展也好，组织也好呢，我们国内很多同工，你的片区，哎，什么牧区也好呢，都是不容易的事情。
所以盼望呢，在今天我们晨曦讲座呢，教牧新视野，我们来谈一谈在华中地区一些教会的特色呢，其实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些很好的提醒。当然我们在这个中间，我们可以一起学习它的优点、它的缺点，也让我们在自己的教会中间呢有一些些的反思。好，我们把握时间进入今天的教牧新视野，
探讨教牧关注议题，
分享教会发展趋势，
开拓教牧视野眼光，
更新教牧侍奉动力。
欢迎收听晨曦讲座之教牧新视野。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晨曦讲座，为你安排的栏目是教牧新视野。杨牧师，今天我们谈一谈华中地区一些教会哈，可能不是只有一个教会，应该说是很多教会，但是这一个地区教会的一些现象。那这些教会呢，我们有些专家给他们评估说有所谓的四多现象。第一呢，就是信徒多，那当然不用说了，表示这个地区的福音一定很兴旺。第二呢，就是堂点多啊，可能公开的、家庭的，哎呀，很多聚会的堂点。还有很特别了，聚会多啊，也就是说除了崇拜以外啊，各个聚会可能团契啦、可能小组啦等等聚会多。还有呢，也很感恩的，就是义工多。那么就这四多这个现象，姚谦牧师，你觉得对教会来说有没有什么一些的值得鼓舞或者值得一些提醒的地方？
哇，当然很好了，
四多
我们说教会如果信徒多，这个是我们喜出望外啊。
对对对，
我们要传福音都是更多人信主，所以信徒多呢，是很蒙福的一个现象。那么堂点多呢，就牵涉到我们所谓组织方面的讲究了。那么堂点多也是很好的事情啊。如果从拆传的角度，如果你的身处的地方，你的分堂啊、你的聚会点啊、什么名堂都好了，哇，多哦，那么你就发挥这个福音广传的那种的蓬勃的现象就更优美了。但是带来当然也有它的难处啊，你人手啊，所以呢就可能不够啊。那么谈点多，你就派这个在这里做工，派那个负责那个点，哇，就比较复杂了，
就不容易深入在这个堂点有一些比较深入的侍奉牧养啊。那聚会多好不好？
聚会多呢，当然也是好事情了。但是，哎，我最近跟你合作，常常谈到，哎， 有一点老了就没有活力了。那么你的聚会多啊，早上下午晚上都聚会，哇，那么忙个不停。
那家怎么办
啊？你的对家的参与都不平衡，那么这个也是带来其他问题。但是本身呢聚会多呢，如果他的聚会有他的目标目的达得到，而且也是讨神喜悦，也不是好。不好的事情啊，
嗯，
我最关注就是你说这个义工多，
嗯，
哇，这个义工多呢，就是不是也是华东教会一个特别有的特点，
嗯，
其他地方可能没有那么厉害的。
对，其实从义工多这个角度，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考虑。第一个就是说，当然我们盼望啊，教会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起来服侍，这是一个好的现象。也就是说，一个健康的教会呢，我们看见有更多弟兄姐妹愿意起来服侍。但是又有一个问题，就不容易凸显在教会中间侍奉的这些分工。比方啊，大家都是义工，所以呢，我们都是义工，都是做主的工，所以无形当中在教会的这个所谓的分工方面，会不会就出现一些比较不明确的地方？那刚才啊，我们谈到了信徒多，那么信徒多有没有好的一个牧养的策略呢？这是一个从传道人教会中间所关注的。好像上一次我们谈到这个教会增长，那么教会大增长的同时，我们会关注会不会有一些人他们在牧养方面呢，他们受到了忽略，他们甚至呢只是啊来做礼拜做信徒而已，他的属灵生命始终并没有成长。那么从外表的现象好像信徒多了，可是实质上是不是健康呢？那堂点多，刚才姚谦牧师也谈了，那么会不会也有一个现象啊，我们比较负面一想，那么反正堂点多嘛，今天我跟姚谦牧师意见不合，我就自己再出去开一个堂点了，
对，我自己做完了、
啊、我自己做完啊，那么会不会也造成教会一种所谓的啊，我们不也许不一定说用分裂啊，但是会不会也容易造成教会之间可能因着观点不同，因着理念不同，就很容易啊，就分出一个堂点，反正堂点多嘛，不差我这个，也不少我这个。所以这些现象，这些四多现象，一方面是有它值得让我们感恩开心的事情，但是同时呢，也真的也让我们有很多的反思。比方聚会多，那么会不会很多弟兄姐妹从这个点聚完会不够啊，还要到那个点去聚会啊？聚会越多越属灵，可是反而忽略掉在家中的一个责任。
不过呢、嗯、话也说回来、
嗯、
我觉得现在世界这个变化这么那个速度这么快，可能以前呢这个聚会多呢、
嗯、
目前慢慢呢我猜啊，如果不正确呢听众朋友可以来言来纠正啊。
嗯，
我猜现在聚会也没有那么多，因为世界太过忙碌、
嗯、对，时间
太忙，那么信徒也工作忙过不停，你这么多聚会以前可能可以，现在可能已经这方面呢都减少也不一定。但是总体来说，我们说这个事多的现象也是一个实际。那么义工多呢，我最关注，因为义工到底义工是什么回事？义工就是信徒啦，
嗯，
比较长进的信徒啦，他有还有时间放在教会里面做工啦，但是他也有自己的工作嘛，他的工作以外呢就参与教会做义工做带领。但是那么有一些受过神学训练圣经培养的同工，如果
全职工人
全职工人、嗯、他是不是也是义工呢、嗯、所以义工这个名堂呢就
太广泛，对了对了，
就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嗯、其实我们做培训的工作呢常常面对不同省份啊地区来的学生，我问他你到底是传职工人还是不是传职工人，有时候他自己也
搞不清，
他
说我是教会的义工
那么如果你是义工，那么我为什么要特别训练你呢？你有你自己主要的工作嘛、嗯、但是他说哎呀，我是教会里面很重要复杂一个块什么崇拜啊，就是教牧同工要做的事情，我觉得我个人觉得比较乱，
嗯，
但是你怎么去安排好呢、嗯、啊，这个呢就真的要讨论的，
嗯，
所以义工多了就是带来这个问题。
对，我自己也想到罗牧师呢非常大声疾呼啊，在教会中间在组织架构上面呢应该要区分所谓的义工跟全职的工人哈。那么虽然啊这个华中地区呢很多教会可能 普遍来说弟兄姐妹的经济条件各方面都已经不错了，所以大家都觉得说，哎，我就是无条件的义务在教会中侍奉。可是会不会好像姚谦牧师所关注的，就是因为义工多啊，反而不能够凸显这个全职工人的一个重要性，以至于甚至教会呢可能对待全职工人的眼光看法跟义工基本上有的时候是一样的。那么对很多同工来说，他可能有心要全职侍奉的，他宁愿选择去做义工，他说反正做义工就好了。
慢一点、
嗯、
那你刚刚提出这个呢，今天真的是讨论了、
嗯、
我就令我想起那更严重的问题，我不敢大声说、
啊、
那你说华东地区呢，不但是义工多，而且他的这个经济条件蛮好的，
对了，
其他地区，
对了，
那么很多义工，很多信徒就比较富有，
嗯，
甚至他是老板，
嗯嗯，
哇，老板呢，他在教会里面做长老，
嗯，
做义工的义工的领袖，哇，但是他神学训练其实也没有很多，
对，
那么他就成为这个教会里面这个老大，
嗯，
真的是一言堂，
嗯，
那么你看。往下去再谈这个教会管理是不是很复杂的事情？
对，我就想到一个例子，有一次我去西北的一个城市，那我不讲哪一个城市，这个教会就是典型的，这个教会的长老呢是一个建筑商的大老板，那么这个城市里面呢很多的工程都是他啊，这个商品房都是他建的，那当教会有这个需求要建堂的时候，他拍拍胸脯说教会的建堂我来负责，
我包
我包了。那么当然了，教会有建堂的经费，所以建堂的经费啊，可能只占总工程费的大概可能20%-30%不到，所以这个所谓的长老呢，他就说好，他很爱主，他愿意把所有不足的费用呢奉献给教会来做这个啊，建堂的费用。所以当这个礼拜堂盖好以后呢，当然他是教会的，还是教会的长老，可是在很多信徒的这个心目中，大家就觉得这个教会是这个长老说了算，那么就造成教会中间一个很大的一个矛盾冲突，就是全职的同工呢在做很多决定，或者说在很多事工的一些发展方面的时候呢，好像变成有一种很微妙的一种氛围啊，就是必须要征得这个长老的同意，这个事工才能够往下推行，所以这个就造成教会一个发展的一个瓶颈，甚至一个不健康的现象、
嗯、所以呢、嗯、我们从跟大家从这个士多华东地区一个特别有的现象来谈到健康的教会，或者说教会的管理呢，我个人觉得这个都真的是比较复杂的事情、
嗯、
因为一般的进程呢、嗯、我们如果按神的呼召、
嗯、
有神学培训毕业以后呢，就按部就班在教会里面做带领而且跟信徒的关系呢就比较清楚，但是如果你全都是用义工，那么义工中的领袖义工就对不是领袖的义工很多亏管，那这个在一个组合里面呢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嗯、
但是呢哇，再加上哇经济条件好啊，我们怎么样看教会那个发展的模式呢，哇可能义工一跟义工二义工三他们都是大老板，
嗯，
那么你看结果怎么样呢，就吵吵闹闹。
对，其实这个是值得我们去关注的。那么我们休息一会儿，待会儿呢我们继续来探讨一下华中地区教会一些特有的现象，那么这些现象对今天我们的教牧同工呢是不是有一些的提醒跟反思。
有健康的工人才能建立健康的教会，
有健康的教会才能培育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工人，
如何能有健康的教会。
欢迎收听良友电台晨曦讲座。健康教会，健康工人，这是我们的祷告，也是我们的努力。欢迎收听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晨曦讲座，我们的电邮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CHENXI HM 汉语拼音的良友 LIANGYOU 1点 NET。
那刚才我们提到了所谓四多现象，对我们都有一些的反思啊，信徒多，堂点多，聚会多，义工多。但是在华中地区呢，随着这几年整个经济开放啊，国家越来越富有，特别是啊经济方面的起飞呢，其实对华中地区这些教会呢也产生一些很微妙的一个变化一些冲击啊。那么华中地区教会呢形成的一个群体啊，有人就称之为所谓的新型基督徒群体，是同现代化和市场经济相关联的了。那么这些弟兄姐妹呢，在教会中的他们是活跃在现代中国的城市、城镇、港口，他们有基督徒身份，他们是有基督徒身份的企业家、公司的经理、老板、雇员等等，因为他们都是在城市里面取得这个城市的户口啊。那么所以在各方面的这些观念上已经有一些些的改变。那么至少有三方面呢，就是过去呢一般普遍认为的所谓的三多啊，中国教会谈到的三多就是妇女多啦、文盲多啦、老人多。现在这个不是了，这一群群体呢，哎，他们的文化水平比较高，而且呢他们平均的年龄很特别，是在20到50岁之间的这个信徒居多，而且呢男女性别的比例呢也是比较平衡。过去我们教会都是哎呀望眼看去都是姊妹，但是这一批的群体呢，哎，你会发现男女性别的比例比较平衡。第二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这一帮华中地区这一帮信徒的群体啊，这个群体的信徒是一般财力比较雄厚啊，可以说是教会中间很大的一个支柱。
对，
所以有的时候教会要建堂啊，教会有些事工啊，钱
从
来不是问题了。
把这句话我不敢随便
说，这个很有意思，很
有
意思，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那么当然这是他们甘心的乐意为福音费财费力，为教会的发展呢提供很大的支持的力量。第三呢，就是这个群体的信徒呢，他们的知识见识面更加的广阔，而且他们的思想是比较开阔的，活动的能量是比较大的，而且呢很特别，他们跟社会上彼此关系甚至跟政府部门这种联系是比较热络比较宽广的。所以这些特点刚才我们提到的哈，跟过去我们对中国教会啊这些农村的教会啊啊等等的一些观念要打破了。那么这些特点呢，其实是今天华中地区这些教会他们发展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其实听你这样的来归纳这个状况也是过了很多年了。但是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这种也比较富有，比较知识水平比较高，比较眼光也比较广阔的信徒，在神的家神的教会里面也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们说这个事多义工多，这个还是以这个为主体来带领教会，而且这个神学啊圣经的培训操练都还是不是很平均的，我可以这样说。那么往下他们谈到牧养教会，就一定这个堂点也多，那么你可以想象到带来那个管理啊，那个合作啊，那个彼此的教管的关系呢，还是对我来说也是很复杂的。
其实我自己在过去曾经有过一次的经验呢，就是我去中国的一个二线城市探访，那个时候就很典型的就发现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所谓全职传道人呢其实基本上他是全职，可是在整个带领方面呢反而都是一些代职的义工去带领这个教会。所以当时我就跟这个传道人分享的时候，这个传道人也觉得心中有一种的无奈，一方面这些义工都是无偿的，他们不支取任何的费用，但是无形当中在对教会的带领方向啊，或者在教会的这些策略方面呢，反而是变成这些所谓的义工呢去起到这个带领的作用，反而就没有办法让这个全职的这个同工啊好好的去牧养造就训练。所以这个就是教会会衍生出的一个问题了，没有办法一个怎么说比较健康的一个发展，
还是义工带领同工。
义工带领同工，对了。
还有另外一个更大的考虑，就是其实这个也不单是华东地区的问题，是整个世界的问题。那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名堂，不是新名堂，就是哇，现在教会越来越世俗化，
世俗化。
那么世俗化呢，就不单是哎，教会是不是富有的问题？
嗯嗯，
世俗化是一个潮流。哇，我们信徒们越来越变得跟外面的那个世界这个群体呢，没有信主的没有两样。
嗯，
啊，这个呢就更复杂化。我们看到教会的管理发展，你怎么样去用这些义工？如果那些义工都是很世俗化的信徒，哇，我觉得林修牧师怎么谈下去啊？
嗯，对，其实我觉得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这种世俗化的倾向呢是越来越严重。那么这些地区的教会呢，真的我们需要好好的为他们来祷告。一方面，我们看见神赐福他们，让他们在世俗上的工作呢真的有很好的成就成绩啊，但是会不会也不自觉的走入这种世俗化的危机哈？那特别比方从几方面的所谓这种高消费的现象，比方教堂要盖最高的，花费要最昂贵的啊，教会建造里面所有的硬件设施要最先进的等等，那么甚至可能可以用上几千万去盖一个礼拜堂，可是呢我们却忽略掉那个生命的建造。我觉得这些现象也反映出教会是不是已经越来越世俗化。
嗯嗯，所以呢这个呢都是人世界里面呢不断有的现象。
嗯，
没有一个地方呢都可以避免这种的发展上的阻碍。但是你说华东地区还是很兴旺哦，那么它兴旺里面像这个更健康教会的方向，我们上回谈来发展，其实有什么可以在管理方面呢做得更好的一个方式的。
嗯，其实另外一点我觉得在华中地区教会呢也是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他们一直以来啊这些发展里面，其中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所谓的培训事工。那我们也知道过去内地的教会呢，我们都很看重所谓的不同程度的一些培训事工。那么在华中地区的教会呢，的确他们各方面的资源也丰富，所以相对来说呢，这个培训的材料啊、资料啊、人员啊，各方面相对的也丰富的多。但是有的时候会有一个盲点，就是在这个培训过程中啊，会产生一种所谓攀比的一种心态。那我曾经认识一个同工，他是在澳大利亚牧养教会。那么有一次他就跟我分享他自己非常深切的经历。他有一次机会呢就到内地去一个华中地区的一个教会一个地区去培训当地的同工。但是去到那边呢，当然他们给他非常好的款待之余啊，接下来居然就跟这个传道人说啊，过去这个谁我们听过了，谁课我们上过了，谁谁谁谁，大概他把这些世界上知名的这些培训的这些讲员呢、都如数家珍的说了一遍，然后似乎带着一点点挑衅的心态对这个传道人说，那么有什么新鲜的我们没有听过的你可以来培训。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最大的危机了。
我补充一下你这个危机，
嗯，
已经十多年前了，不是新的事情。那个时候呢电脑的发展呢、没有现在这么厉害啊，
对对对，
手机啊、什么在群里面来传言嘛。有一次呢就是华东地区有一些青年的信徒来来香港，哇，参观我们差会。我那个时候呢是做带领的嘛，我没有忘记，他们都很年轻，最多都是20岁开头。
嗯，
一来到我们那个
办公室，
办公室不，那个办公室同时也是我们那个资源中心，是一个图书馆。
嗯，图书馆
啊，其中有一个信徒说，那个时候 U 盘啊，
U盘
不是这么普遍嘛、但是他们，哎，你们这里只是有这些东西啊，我呢，这个 U 盘里面有的比你们更多，我就很失望，还是觉得哎，为什么他会这样说呢？就算你很厉害，你都不会这样嘛。这个就是哎呀，有时候我觉得呢，我们的灵命或者说外面世界世俗化的影响呢，都带来跟信徒这些大概都是义工，我看都是义工。
对对对。
啊，如果是这样的， 思维在教会里面做带领做发展呢，就是很危险的。
其实最后我们要谈一点呢，就华中地区现在未来教会的一个发展呢，其实这是一种很重要，就是啊，他们非常强调这种所谓牧区的观念。那么这种牧区呢，其实未来我们也要祷告啊，觉得随着现在宗教政策的一些调整改变，会不会这是一个很值得我们去关注，或者值得我们去发展，用一种所谓牧区小组的方式呢，去牧养，有效的去牧养带领我们的弟兄姐妹。那么在这些牧区的里面，我们更关注的就是这些带领的人，他们是不是能够受到好的栽培训练装备，以至于他们能够承担起所谓小组牧养的方式。而这个华中地区呢，现在这么多年我们知道很多他们已经开始积极在这方面在努力的。
我觉得总体来说呢，这个牧区的概念是好事情，因为如果你真的堂点多，义工多，什么多，聚会多，你来把义工健康的义工增长教会放在一起来做工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如果这个牧区的概念是很多层次的管理，那么这个呢就可能都比较复杂化，可能要简单化一点呢，可能那个工作的关系呢就比较好多。
对，其实这种牧区的观念呢从圣经里面来看，其实倒不一定是所谓行政的架构。虽然华中地区现在有非常完整的所谓牧区的行政架构，但是我觉得牧区的本身是怎么样让牧养的功效呢能够发挥的好，我觉得这个才是作为一个传道人或者教牧同工啊，应该去关注的，而不是只是我下面有多少个牧区，我牧区下面又有多少个小牧区等等，而是或者说这个牧区怎么样有效的去管理，而是知道在这个牧区的这个功能里面呢，怎么样去有效的去牧养啊？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所以呢，牧养为主，而不是派工为主。如果他们用什么不同的名堂，可以改换一下那个焦点也放得准确一点呢，那么我觉得对教会的发展呢，一定是非常好的事情。
对，特别是牧区的呢，真的我们要好好的祷告，希望能够让牧养的工作呢，能够做得更加的仔细哈，来弥补这些我们现有的一些大环境的限制。可能我们现在会觉得某些地区的一些政策各方面呢跟以前是很不一样了，但是透过这种牧区的方式呢，我觉得让牧养的工作能够发挥得到，我觉得这是我们需要好好为中国教会来祷告的。那今天我们谈到华中地区教会所谓四多的现象啦，我们谈到教会可能面临的这些世俗化的一些挑战呢，其实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去关注，好好的来祷告。当然我们也真的想到耶稣对我们的提醒啊，牧养我的羊，喂养主的羊，我觉得这是一个传道人我们需要在主面前坚持的一个托付，一个理念。好，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晨曦讲座，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
再见。
愿你荣耀国度降临我们中间，圣灵降下焚烧众人心灵，复兴我们为失丧灵魂中的心灵。